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那今天呢要来聊一聊这个主题啊，我个人是觉得蛮兴奋的齁。因为怎么讲呢，过去你看很多知名的品牌产品发表好像都不光，也不是说不光我们的事情，就是说好像弄起把人到位逮起，对不对？那我们只能消费而已齁。比如说苹果发表会，那好啊，那苹果是美国的啊，说真的关我们屁事啊，对不对？三星发表会，然后最近不是苹果也发表 MacBook 吗？然后这个三星，对不对？ S21 S22 它的这个 Z Fold Unfold 这个手机系列，或者是说这个 Google 的 Pixel 6 Pro 等等这些，好像都跟我们没有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关系。但是呢你看这一次我觉得让人蛮感动，就是10月18号10点18分、哦、都抓得非常好、哦、这个鸿海呢这个发表会、哦、当然就好像就是顺便庆祝一下这个郭董的生日啦、哦、但我觉得重点倒不是他们唱什么生日快乐歌，还是郭董穿那个什么阿玛尼、那个、他穿阿玛尼我也很久的都去阿玛尼，重点是什么，就是他们发表的三台这个电动性的这个新车款嘛，一台是这个 Model C。 只是我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要向特斯拉致敬的意思吗？因为特斯拉是 Model 3 Model Y Model S 嘛，对不对？那它就是 Model C Model E， 就是同时结合特斯拉跟宾士的意思吗？好、哦，还是说诶这样一讲我好像大概理解咯，哦，电动车里面的宾士哦，哎呦，跟他现在艺术的丢啊，哈，好像是这个 feel 嘛，对不对？因为他叫 Model C 嘛。但是你看，这个特斯拉也不光全然就只有数字啊，你看他的 Model Y、Model S 也是英文字母啊，对不对？那所以鸿海的这个 Model， 它的英文字母就要避开这几个，哎，那这个它以后就是 C E， 可它不能用 S 啊，因为 Model S 已经被特斯拉弄走了，用走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可能本来要像宾士不是 C Class E Class S Class， 现在就不行了齁、哦、那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设定。但是 Model C 齁、哦、它就是一个休旅车款，5+2的5+2、欸、其实现在的电动车内部的空间会比我们过去想象的大，因为它少掉了很多引擎会占用的空间，包括排气管等等齁、哦、所以空间感会更大，因为少掉更多机械所占据的这些空间位置齁、哦、然后呢0到100公里加速3.8秒，那个这个是算快哦。那700公里的续航力，我觉得这个好，700公里的续航力，因为充饱电跑700公里慢慢要接近加满油了，对不对？加满油一般车子加满油，像我的车加满油是跑900公里嘛，那如果300我都觉得压力很大，感觉动不动就要去加油，对不对？如果是只能跑300公里、哦、那所以过去这个电动车主啊，因为我最近一个朋友好朋友才买了电动车，我都问他说有没有充电焦虑啊、哦、好像就会有这种充电焦虑，对不对？剩一点点就想要赶快去充电，剩一点点就想要去充电、哦、可是明明还有一半呢，对不对？所以你的里程拉长，续航力拉长，这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定价不到百万台币。重点是这台车子的外观，我很喜欢这个造型、哦、因为它是有点像欧洲那个 Range Rover 的，就是那个品牌的那个英国的经典车子嘛， Range Rover 的那个休旅车新款的那个造型、哦、我觉得还不错。那这个车长也才 4.64 米、哦、就是算是属于中小型的 SUV、哦、那另外一个轿车是 Model 1、Model 1的外形就跟 Model 3确实有一点像，但是我觉得车头整体看起来比较霸气啊。那因为它算是一个豪华车款，所以后座还可以变成行动办公室，行动办公室。那续航力可以达到750公里 ,0 到100只要 2.8 秒。喔、哦、这个是媲你这个 F1 赛车等级了是不是齁、哦、那另外一个巴士就不用特别介绍，因为巴士我们又不会去买巴士是不是齁、哦、当然你说有机会我们未来会去坐到巴士啦，对啦没错啦，但巴士我觉得不用特别介绍。当然我觉得这一次鸿海科技日确实让大家觉得很开心，我自己是觉得蛮兴奋。诶我跟大家讲齁、哦、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可是过去我们讲国产车一般来讲我们对国产车好像都没有特别的好感对不对，会觉得说国产车做的跟日本车啊或什么比较起来，但是大家别忘了齁、哦、你现在用的手机不管是三星不管是苹果，请问一下谁做的，你要去想这件事齁、哦、就是说我们其实硬体制造跟组合 IDM 大厂这整个组合的能力是很强的，只是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很好的自有品牌，然后设计、哦、然后整个这个产品的一个开发，但是现在从我们从这三台车我所看到的是鸿海延续它的制造能力，那如果有自有品牌其实我会对它做的车子啊我是会有信心、啊、也会有兴趣的、啊、重点其实还是外形嘛，就是其实以后我觉得电动车跟我们这一代的人买车的我觉得可能会不太一样了。你看早期有一只这个手机就不得了了，我说我这个年代早期的时候啊对不对就不得了了，哇那个一只手机要用很久的对不对，现在手机是什么，手机叫时尚，颜色要跟衣服搭配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用不同的壳，然后常常更新你就跟着换手机，有人是一两年我看就换一只手机，它已经变成一种时尚的这种科技产品。那过去车子很像身份地位的表征嘛对不对，你开什么车大家就大概知道你的事业是做到什么程度，过去我在讲过去是这样，未来 who cares 对不对，你开什么车不重要，车就是好玩嘛炫嘛对不对，开车就是享受嘛，享受的就是它的影音功能语音服务，甚至一台车子变成是一个大玩具的概念，所以搞不好以后车子也你可以用订阅制啊对不对、哦、就好像我们的财经研究室一样你可以用订阅的啊，然后你就每个月你就开车你可以换车款啊你可以换颜色啊，所以我觉得电动车时代来了你会颠覆我们很多的东西。但因为这一次鸿海的科技日大家也就是顺便帮郭台铭庆生嘛，我刚才讲就办了一个盛大的这个生日会，那因为等于是说这三台车算是送给这个郭台铭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日礼物啦齁。但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就是另外一个特别嘉宾就是裕隆集团的执行长严成立联啦、啊、因为现在是鸿海跟裕隆在合作，因为他们合资成立了鸿华先进，所以一年的时间呢可以端出这样的成果，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怎么可能哦，你要去想哦，裕隆在这个最早的裕隆汽车对不对，鲁隆啊，然后还包括帮尼桑代工日产汽车，然后包括后来的纳智捷，虽然讲到纳智捷很多人说诶你知道我纳智捷车子两极化，有一个朋友，有的朋友是说很耗油啊，吃油跟吃什么一样，他说出门不是在路上就是在去加油站的路途上啊，不是回家就是去加油站的路上这样。我说这么夸张吗，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说还好啊，纳智捷很省啊，都不用加什么油，我说怎么会落差这么大，为什么你的纳智捷跟他的纳智捷有差别，还是你弄错，因为是 Lexus 因为那个 L 很像嘛，他说没有我的是纳智捷，他说因为都开不出门所以就很省油啊，又不用加油，因为开不出去。好，这个开玩笑，这个是网友讲的，我只是转述。这个有时候讲一些东西要小心哦，免得又被人家抨击，对不对？当然，我觉得因为有了裕隆这么几十年来的这个功力啊，整车啊，整车的意思就是说，把车子这样零件组合，然后做出来，这个叫整车，这个功力哈、哦。所以那当然结合鸿海在制作手机上面的这种精细的能力哈、哦，所以当然这个鸿海速度让他们短短一年、啊、就把这个成果端出来，这个缩短了这个很多的一个时间、哦、如果你一般说实在的你讲鸿海算门外汉嘛对不对，虽然他在手机这个领域是很强大，但是你说坐车真的又不是真的手机装上四个轮子就变车，告诉他干单，但是确实是做到了、哦、那未来其实 玉龙也提到，就是说未来旗下的纳智捷跟中华汽车也会推出自有的电动车款，那也会运用这个鸿华先进这个平台，那成为它的第一个客户。所以我们也发现就是现阶段呢、啊，因为电动车真的是世界潮流的趋势，我跟你讲这股潮流是不会就停不下来了，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会不会就是讲一讲，其实未来的车子肯定都是电动车了啦，很快的我觉得这个燃油车就是会全面性的淘汰掉，因为你如果未来的电动车你卡车也做得出来，货柜车这些都没问题，那坦白讲这个电动车有什么不能做的，不是只能做小型的或者是轻量的车子了嘛齁。
你常常听到财富自由这四个字，却不知道实际上该如何达成吗？每天上下班规律作息，是不是已经觉得疲惫不堪了呢？常说投资理财很重要，但是该从哪里开始入门呢？比特币投资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但是却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因此呢我们开设了一门比特币新手变行家，听名字就知道你是新手也适合上课，除了有完整的基础策略课程200分钟，还有100分钟的实战直播，每个月可以让大家在线上和老师一同练习。另外古怪教授还额外提供学员免费申请10 USDT 的奖学金，这么完善的课程你还在等什么？课程原价6600，现在5折优惠，只要3300，立刻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 BTC， 取得课程优惠资讯，还送你免费的比特币教学懒人包。
那电动车当然就是全世界我们讲体积最大价格最贵装上四个轮子的智慧电子产品，对不对？但你就讲台湾确实在不论在半导体在模具在精密机械操作方面其实都很强哦，所以这个也是郭台铭他特别发表，就是所以能够去做出这台车子，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不意外，不意外。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车款简单的带各位看一下，所以除了展示这一天，当然我觉得有点在秀 muscle， 就是让人家看一下说诶，你们不要觉得很多人你们都说我车子做不出来哦，唱衰我哦，我现在做出来了哦，剩下就量产哦。那当然不止硬体的实力嘛，也要秀一下这个软体的实力，所以接下来鸿海也要成立这个软体研发中心嘛，切入电动车软体平台。那整个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一直说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以这个 Model T 这台电动巴士来讲好了，概念的设计还有制造都在台湾，零组件有一半是台湾的供应商提供的，明年也会加入高雄客运的营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那另外刚才讲 Model C， 继续来讲 Model C， 其实现阶段也跟东南亚的一些国营的石油公司合作，要这个打进东南亚的市场。那包括电动巴士，我刚才讲电动巴士电池模组的部分包括电池芯啊、电池组啦、电池的这个包模组啦，国产的比率是高达 80%， 高达 80%。 那另外整个电动巴士的电池的这个切断单元啊，还有它的电源管理系统国产化的比例也高达 60%，也高达 60%。 那另外像这个 Model C 跟 Model E 它里面的这个娱乐系统，娱乐系统其中 80% 也是国产化，也是国产化。所以你要理解这三台车的推出啊，对台湾整个电动车产业的一个影响是多么的大。当然这个 MIH 陈军已经满一年了，这个负责整个计划的这个领导总司令，我们叫总司令好了，就刘扬伟，对不对？那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很快的来帮大家回顾一下，因为2010年10月的时候鸿海创立了 MIH， 那 MIH 创立以后当然很快的就跟玉龙合资成立了鸿华先进，要来做这个全新的电动车的平台架构，甚至要做电动车的 Enjoy 平台嘛，这就是一种你想要做电动车来贴牌，对不对？就是这个概念。那接着呢到了2021年的1月富士康跟吉利也签合作协定，就表示开始跨出去真的要做了，跟拜腾来签署，跟 Fisker 美国制造电动车来合作，这个第四季要明年后年的第四季要来量产。然后到了8月富士康也跟这个 Stellantis 也合资成立 Mobile Drive， 要发展这个智慧座舱车用软体。然后呢9月的时候还跟泰国的石油子公司要合资在泰国设立电动车 制造厂。当然这中间呢还不断的跟各个零组件商合作，包括跟国巨合资要布局小 IC， 跟陆谷硕和有没有要来针对这个电池的材料来做研究、哦、那也跟日本电厂合资共组公司，也陆谷马来西亚要取得马来大马晶圆厂的董事席次，还有旺宏的六寸晶圆厂，然后也结合硕和龙碳中碳要来开发负极材料。那包括十月份又收购了这个 Longstone Motors 的厂房，在俄亥俄州的厂房，要来参与这个电动车的开发跟制造。所以其实在这过程中有很多面向的努力不断的在做。从一开始当然刘安伟当上董事长其实就也一直在想要往电动车这个领域来走，但是苦无机会。其实就重点其实是在去年啊，因为裕隆他想要就是怎么来调整他旗下这个财务负担很重的这个华创，那想要把工厂移到把整个厂区研发总部啦齁移到三义去。刘安伟当然就看到这个机会，赶快跟裕隆来联络说诶能不能来合作，对不对，一起来做这个电动车，鸿海跟裕隆合资来成立鸿华先进。当然这就变成是一个科技厂跟传统车厂合作的首例哦，首例。毕竟华创前身是什么？裕隆工程中心呐、啊，裕隆飞凌汽车的设计，对不对？所以等于是说，鸿海有资源、有通路，那裕隆有技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合。而且就科技制造的这种氛围来看哦，你知道刘安伟他们的做法是什么？他不是你东西又做出来以后才跟客户互动，他们做的概念叫滚动式修正，也就我边做我就边跟客户讨论，然后边调整，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个结合。那加上就是说这个 MIH 的这个联盟，其实大家会觉得说那为什么鸿海不直接一条龙，为什么？其实以手机来讲五六百颗零件，鸿海的自制率是六成，那电动车五六千个零件怎么可能全做，所以当然要来组成一个这个大联盟。当然有人会担心说会不会叫鸿海规划旁体，但是我觉得这个倒是也我觉得也不用想那么多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大家一起打群架，有资源的他赶快先把资源找进来嘛。就好比说鸿海对不对，富士康跟这个Stellantis 就合作哦，要来进军智能座舱，基本上陆陆续续的这个合作其实非常多，因为鸿海跟这个富士康，它是富士康啊旗下的公司富士康 Stellantis 合资嘛哦，那它是要在这个荷兰、哦、注册这个公司，各持股 50%。 那也因为这家公司他们在怎么讲人工智能这一块，语音识别、导航系统、车内的电子商务这一块其实是相当强的，所以也希望借重他们这一块的专业，因为确实他们这个部分确实全球领先啊，算是数一数二，所以等于跟他们合作，未来在车子的软体的使用上的感受，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蛮好的体验了。其实过去这段时间鸿海也不断的在做收购，包括花了16亿去收购陆厂，然后64亿收购这个美国的新创的这个工厂，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 Lostone 的这个 Motors 这个工厂，在俄州的工厂。那当然就是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不止这样，包括这个鸿海也在欧洲、印度跟南美要设立这个电动车工厂。目前全球的燃油车数量有多少辆？一亿啊，但是电动车才500多万辆，所以规模其实差很多很低。但你如果到了这个2025年全球的电动车的规模如果可以到达2000万辆的话哦，那每台$30,000，那整个产业规模是6000亿美金哦。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鸿海就是说非常积极的在往这个方向布局，甚至要来成立这个千人规模的软体研发中心哦，就你有了硬体，其实你从手机的发展就知道了为什么苹果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好，就是软硬兼施啊，对不对，它有硬体但是它也有自己的软体哦，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厉害的地方。要不然你看像为什么 Google 现在要自己出来做手机，它之前不是 Android 的平台，它不就是一个软体服务公司吗，对不对，别人就是用它的系统去做手机嘛，里面就是安装 Google 的这个界面啊系统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还要来切入这个手机，其实就是一定要软硬一起搭配、哦、软硬一起搭配，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鸿海当时的 MIH 啊 为什么要来讲说他要当电动车的这个 Android、哦、就是为什么凭什么、哦、凭什么，因为其实2030到2040这个是各国的目标，要做到就是汽车全面电动化，等于所有的企业或是所有的这个传统的汽车大厂势必都要投入这个电动车。所以为什么鸿海这时候跳进来，原因很简单嘛，因为传统车厂想进入电动车这个领域，对不对？但还有 IT 科技业啊，电动车新创也都想啊，连苹果、小米也都想要推电动车， Sony 华为也要推电动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以前我们买车就是这几个大的知名品牌，什么 BMW 啦、宾士啦、 Volvo 啦、 Lexus 啊，这些知名的品牌， Porsche 啊或者是 Ferrari 啊这些，对不对？反正就是这几个耳熟能详，要不然就是福特啊，或者说你迟早要买欧洲车的，为什么不现在就买？然后包含了这个日本车 Toyota、 Honda 什么什么，然后这个 Suzuki、哦啊、这些。但现在不是、欸、现在变成是说你手机拿的是 Apple 你也可以开 Apple 的车、欸、你喜欢 Sony 的这个 PlayStation 你也可以开 Sony 的电动车，我觉得这很酷、哦、就是百家争鸣、哦、我看未来
投资的魅力在于它能帮我们创造斜杠收入，但市面上的投资课程普遍都是理论教学，却缺少实务练习。台湾的海归操盘领航员招募计划启动咯，无论是否有经验，只要对交易有热情，现在将是你迈向顶尖操盘人的最好机会。除了谢承彦古怪教授亲自教授他十多年的实务经验外，还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在投资这条路上努力成长。输入英文字母 VT 即可取得操盘领航员们使用的策略懒人包和线上说明会资讯哦。
那品牌这么多元化，但是如果大家都要来做车，其实就好像苹果，它是手机制设计手机品牌的拥有者跟设计者，但是它并不自己做手机，不是这样吗？那如果更屌一点，就是说我帮你做，像大家知道你现在如果出去买那个干面啊，很多明星不是都在卖干面吗？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去把各明星不同品牌的干面买回来吃看看，你会发现味道基本上都一样，这就是一种贴牌的概念，你懂我意思？就是一种贴牌的概念。那所以电动车如果也可以做到贴牌的概念，就是我可以加入我一些我自己的元素哦，我可以加入我自己的一些要求，你必须帮我做一些微调。那我觉得其实鸿海想做的是这一门生意、哦、想要做的就是这一门生意。那当然你说 IT 科技业啊，电动车新创啊，跟传统企业有什么不同？其实传统企业是垂直分工，科技业是水平分工。那电动车跟燃油车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一台燃油车的零件要30000多件，可是电动车可以缩减少到只剩可能10000件，再加上现在已经自动化，工业 4.0 自动化了，所以整个电动车整台的设计幅度你可以大幅度降低。你可以像过去早期一台车你要做出来，你不是一体成型的，到特斯拉现在是一体成型的，这整个概念其实已经产生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别。那当然了解，就比如说对鸿海来讲，对电动车相关非常重要的台达电来讲，或者是各个零组件商来讲，其实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整个电动车的未来其实都还是有很高度的期待啦。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齁。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说一台电动车跟过去的传统燃油车最大的不同，你真的就是把电动车想成一台功能非常强大的手机齁。所以所有的原本就是手机的供应链，在这个时间点其实都可以搭上鸿海这个电动车未来这个议题齁。当然就整个目前 MIH 这还是非常重要，因为各国现在都喊出2030到2040要让汽车全面电动化嘛。那美国也释出庞大的预算要去推动这个电动车市场，包括欧洲也是这样。那各国现在整个电动车推行的一个时间点希望全面全面禁售，像荷兰已经它是2020 2025年开始就全面禁售禁止贩卖传统燃油车哦，荷兰是这样，挪威也是这样哦。那很快耶，在四年后你要去挪威荷兰你要买车你只能买电动车，大概就这个意思，新能源车对不对。那2030年像瑞典啊以色列等等比利时爱尔兰几乎都比较偏欧洲或北欧的国家哦，确实他们很多东西对于能源对于环境这一块的保护他们确实是跑得比较前面哦。那2035年像日本英国德国南韩哦，美国的加州跟加拿大魁北克也要全面禁售燃油车哦。那2040年哦，加拿大西班牙法国也要禁售，所以整体来讲电动车整个优势肯定是存在的啦哦。那 MIH 整个平台当然包括资源共享哦，大家来共享这市场也能够扩大，当然大家会担心说鸿海整合完就规划庞体对不对，但实际上鸿海催生完 MIH 以后它已经让它变成一个独立运作的组织了，那我觉得更好的是水平分工的部分。所以从我刚才讲到说很多的国产的使用的比例很高对不对哦，所以如果就这个本土来讲硬体的部分，你说像车用的相关的不论是金属塑胶还是橡胶，你可以想象到的台塑哦，红准，红准这个大家知道，但台塑你可以想象吗、哦、然后这个振兴建大诶，那在动力系统的部分、哦、像强茂啦和大啦等等这个都有机会。那硬体的部分在能源系统你看像美骑嘛，就是还有康舒啦龙、哦、碳啦等等、哦、那另外就是在整个资讯应该是说电子零组件啦、啊、那国巨啊还有包括力旺啊系统电这些、哦、其实都能够受惠，还有包括胎压侦测、哦、还有包括车用晶片，包括车子的内外装，还有包括这个车用互联网的部分、哦、其实这整个看起来你就知道对台厂确实是相当有利。所以对我来讲鸿海坐车其实不是传统，过去台湾其实开发自己的汽车产业其实一直不成功，那因为过去传统燃油车的复杂度还有它的这个产业的盘根错节，其实要让台湾发展出自有的汽车品牌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从你去看到从特斯拉在美国能够串起，大家知道美国汽车产业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啊对不对，福特汽车通用汽车特斯拉能够串起来，然后呢在中国大陆你看到小鹏汽车理想汽车从之前的比亚迪这样能够起来，也就代表就是说电动车这个产业已经让我们对传统汽车产业的认知产生很大的改变，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当然也有人会说哎，其实你看这刚开始啊车子也还没量产，这个利多是不是能够延续，我当然跟大家讲也不着急，但是至少你要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哦、也就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再过几年你买的车就是电动车了，然后坐上这个电动车内装很有科技感，不止真的很有科技感，你的荧幕触控荧幕然后你的把手全部可能内装都是玻璃，为什么，因为它才能变成面板让你去触控变化等等，很多很特殊的感受会产生，那也许那电动车就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玩具了对不对。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然后大家也是把它当成一个消费性电子产品来使用，来让它融入我们的生活的话，那坦白讲我讲电动车产业后面的发展的速度当然就会比较快了，看反正我们就持续的追踪看看好不好。那从鸿海这个议题我们今天也帮大家分享一下整个电动车的概念，也希望大家对未来电动车的前景充满期待。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领取代码 F4587，
活动详情呢请到下方的说明栏观看。